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新年快乐！很抱歉啊，我上一集节目呢，又放了你鸽子了。很抱歉，很抱歉，我真的是有点不太舒服呢，所以就跳了一期节目。现在其实还没过十五，仍然算是新年期间，对不对？但我想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恢复工作，回到正常生活的轨道。那最近这阵子呢，你大概跟我一样都会关注很多冬奥会的消息。可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却想先来谈一个比较沉重的事情。那一来是我们节目后面我上次看到有朋友留言希望我来聊一聊，那另外呢，就是因为他正好昨天又出现了最新的进展，那你大概猜到了，我要讲的就是徐州丰县底下有一名女子涉嫌被拐卖，然后生下了八个孩子的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是最近一两个星期内在国内除了冬奥之外最受人关注也引起最多争论的一件事情了。那么为了要了解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是跟我以往的做法一样，试着把整个事情的来由整理一遍。那么希望你不要嫌我啰嗦。回头看是这样的，首先就是在我们农历新年之前1月27号的晚上，有一个人叫徐州一休哥，他在他的号里面呢发布了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就拍到在徐州丰县欢口镇董集村里面有一户低保户人家，这里面有一个女子呢是被铁链拴住的，那个铁链是拴在她的脖子上，锁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拍到他呢穿着 一套比较薄的一套冬衣，好像还很冷，然后手上拿着个筷子，旁边有一些大概冷掉的馒头啊什么在他身边，然后有这么一个视频出现。那这个视频出现之后呢，大家还注意到这里面这名女子呢不光是被铁链拴在房间里面被囚禁在里面，而且牙齿也都掉光了。那么所以这个视频一出来之后，就在那是27号晚上的视频，一直到28号的凌晨到整天，整个事情整条视频都在网络上得到不断的传播，然后引起了很多的议论。那么有许多人就说这明显就是一个被囚禁被拐卖的一个女子，然后也有人就说呢，这个人呢他现在看他口齿不清，说话不好，神志不是很好，大概是被揍傻了。然后还有人就说他的牙齿怎么会掉光呢，那是被拔掉了。又有人去尝试找出这名女子到底真实的身份是什么，然后就说到他原来可能会英文啊怎么样等等等等。那么于是这个事情的引爆点就在这个视频上。那么但是后来徐州一休哥的这个视频号很快就被封禁了。为什么被封禁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东西会被封，有些东西会被禁。那是否是有地方部门媒体平台联系认为这个视频犯法或怎么样呢，这我们也都不清楚了，反正他是被封掉。但是他被封掉，这个视频已经到处被转载被传开，然后相关的讨论也都很多。但是事实上这个女子所在的这一家并不是在1月27号才被人关注。这个徐州一休哥之所以会跑到这个村子里面去拍这名女子是有一个背景的，这个背景就要从去年12月开始说起了。在去年12月开始呢，就有一些自媒体跟一些网络上拍摄短视频的朋友们呢，就注意到这条村子里面有这么一家人，就是我刚才说的徐州丰县的欢口镇的董集村。然后他们就很多人去看这家人，为什么呢？是这样的，是因为这一家呢他们生活好像比较苦，是个低保户，然后呢这里面就只有好像总是拍到有一个爸爸在独立抚养着 八名子女，请注意是八名子女，是七男一女啊，七男一女很厉害。然后就拍他们呢，就这里面呢拍到了这个男子姓董，叫做董志明。那请说到这，我要先提醒你一下，目前呢官方的所有的通告里面呢，按照我们国家的长期的规定跟习惯，凡是涉嫌一些重大案件或者是一些个人里面有牵涉到个人隐私的时候，政府是不会把他的全名公开的，所以都叫董某明。而那名被锁的女子呢叫做杨某霞，可是事实上这个董某明的名字全名早就在网上传开来，那是因为这位董某明自己也都注册了一个社交媒体，在上面发布自己的情况，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说他的名字叫做董志明。那这个董志明呢独立抚养了八名子女，那么这是从去年12月的时候在网上就开始流传。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呢？那主要就是大家注意到这一家人人口比较多，生活比较困苦，那么于是就有很多平常喜欢拍摄正能量的网红呢，就喜欢去专门找这种题材。你知道今天我们的社交媒体很流行讲正能量，那么有一类的公众号，有一类的社交号的创作者呢，是走这种正能量路线，比如说去帮忙扶贫啊，比如说去拍摄自己怎么样给人家送衣服啊等等，那么就很多人找到他们家。那么后来呢，大概引起了当地相关部门的注意，所以从去年12月，红十字会也好，城管局也好，各种各样的志愿者就常常都跑到他们家，然后他们这一家人就一下子就出名了。那么就是在这个出名的背景底下，大概徐州一休哥也才会找过去。然后这时候我可以跟你说一下，就网上你还可以看到，甚至有一些是正经媒体的新闻报道，就说他们这一家呢生了八个孩子，孩子的名字一个比一个响。这怎么回事呢？原来最大的孩子已经23岁了，叫做香港。那么排第二名的呢，就老二呢，居然一差差了13岁，叫做航天。那么接下来的孩子的名字呢，还有金三、银凤、银三、银行、国库跟国际，这都是很宏大的一个孩子的名字啊。然后人家又问这个董志明这个爸爸说，哇，你好能生啊，你接下来还会生几个呢？然后他就说到他有几个就要几个。然后又有些号呢就说这个爸爸很了不起，对孩子的培育呢还是很用心，就算是八个孩子的爸爸也知道要科学培育优质的下一代。然后这位董志明呢自己呢在抖音上面的账号呢也给自己的介绍是，我是一个八个孩子的父亲，家有80岁老妈和一个身有残疾的单身兄弟。大家就很关注他的号，那么于是他自己的抖音号以及这么多的社会社交媒体呢就一起营造出了这个爸爸如何的有父爱，是父爱如山，含辛茹苦的养育八个孩子。而当地的政府呢又非常做到了精准扶贫，解决掉了他的困难。那么但是有这么多的视频博主跟这一家人开心的合影，然后拍摄自己怎么样送物资给他们，对他们嘘寒问暖，很神奇的是没有人去问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孩子的妈妈在哪里，这个董志明的太太在哪里。仿佛营造出一种感觉，就好像这是一个单亲家庭一样。直到1月5号总算有一个视频博主拍到这位母亲了，那这位母亲呢就拍到她的样子，就说哎呀妈出现了，多漂亮啊。然后这段视频呢当初是并不是被注意到的，是在刚才我说的1月27号徐州一休哥的那一段视频，也就是拍摄到这个女子被锁住，被铁链锁住在房间里面，然后1月28号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之后，重新才在1月29号出现这段第一次母亲出现的视频。然后有人呢凭着她的嘴唇以及一些模糊的声音，嘴唇的动作以及模糊的声音来判断，认为她说的是这个世界不要俺了，有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于是很多人就在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之前那么多人都没想过这一家人这八个孩子是怎么来的，这个妈妈在哪里。那么这时候由于徐州一休哥的视频，大家总算注意到这个妈妈，而这个妈妈竟然是被铁链锁住，然后关在房间里面，一三呢有些担保在隆冬之中。那么于是1月28号下午6点多呢，当地的部门呢就觉得必须要做一些回应以正视听，于是丰县宣传部的微信号就发布了，说这名女子原来姓杨，叫杨某霞，她在98年8月的时候和董志明领证结婚，然后呢就说目前呢就表示呢就认为他们是正儿八经领过证结婚的，不像外间所传的那么黑暗那么可怕。然后最后又有一段文字提到这时候要救助他们，确保他们过上温暖的春节。但问题是大家仍然不依不饶，因为这里面明显还有很多问题是这么一个宣传部的微信没有解答的。比方说为什么这名杨某霞他会被铁链锁住呢？为什么牙齿都会掉光了呢？他今年多大岁数呢？看样子啊，光凭视频看大概40来岁的样子，那也就是说他十几岁结婚然后就马上生孩子吗？那连生八个，在我们现在不是放开可以生三胎吗？我们过去执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时期，这算不算是超生呢？那这名女子到底是什么来历呢？能不能让我们听听她说话呢？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啊，那么大家继续追问，然后终于到了1月30号，两天之后，午夜时分，丰县的联合调查组呢，又做了一次发布。那么这次发布就再提出，就说原来是1998年6月份的时候，在江苏的徐州欢口镇以及山东的鱼台交界的地方，这位杨某霞被她后来的丈夫董志明的爸爸收留了，因为当时看到她就流落在路边，然后就把她收留了，然后两个月之后就结婚了，跟这个董志明，然后她的名字呢，甚至这个名字都是董志明帮她取的，然后专家确诊呢，他其实已经精神分裂了。那么从去年六月以来呢，情况很不好的时候就会打人，为了避免他伤害他人以及他自己，所以他们才用锁链链着他。那么但是目前呢，可以确认的就是这个用锁链绑住他肯定是违法的，那么当地会调查，但是就提出没有发现拐卖行为。这个报告出来之后，这个公关稿件出来之后，结果就引起更多的愤怒跟不满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明显有几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如果在街上流落被人发现，那是否应该报警呢？那怎么会收留回家？那收留回去之后又怎么会两个月之后就嫁给你的孩子呢？然后他本来的名字不是有个名字吗？怎么会连名字都是要这个董志明再帮他取一个名字呢？那现在说他精神分裂，那是当初98年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精神问题，还是后来才有呢？那假如他是那时候就有精神问题，那在有精神问题的情况下，他是否有足够的自主能力决定去结婚，决定去生孩子，还生了八个呢？那么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假如他是在婚后才有精神问题的话，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呢？怎么一直没有去救治呢，而是用锁链锁住他呢？那么所以大家仍然觉得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那么就在这一个星期之内，网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讲法。那么比如说很多人就在猜测跟寻找这名杨某霞到底是怎么来的，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那么有人就提出他会不会就是前阵子被人说那位爸爸是武警的那个走失的女子李莹呢？然后又有人说啊，非常好像非常确切的说啊，我知道他身份了，他是15岁就被卖走了等等等等。然后呢这时候又有很多人，大家最关注的仍然是妇女被拐卖的问题，于是一本1989年出版的老书，书名叫做《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的全书全文又在网上开始流传，被人传播。 那么这本书呢，谈的就是1986年以来，这里面提出一个数字，1986年到1989年三年之间，当时这位作者的调查是发现，被拐到徐州的妇女就有 4.8 万人，那么一下子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深恶痛绝痛骂。然后人大新闻学院的公众号呢，也出了一篇文章，就说到很神奇，按他们从网上各种新闻官方渠道收集到的线索可以发现，好像全国各地都常常有这种一个老婆是精神病人然后被捡回去去当老婆的这种情况。全国哪来这么多有精神问题的妇女流落各处，在路上晃来晃去，然后被人捡回家就变成老婆呢？然后这里面当然也提到了这种妇女拐卖的标价问题。那么另外又有很多人呢，就写出了自己的身世，讲到自己或者自己的母亲，自己认识的家人，乡村里面的人被拐卖当成童养媳的情况。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巫山童养媳马盼燕，他的自传里面提到他自己和他的母亲多次被拐卖的经历。什么叫多次被拐卖呢？是这样的，按照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就是有时候一个妇女并不是说被拐卖到另一个地方，一个山里面的村子，然后嫁人生孩子，然后就此住下，而是会怎么样呢？她生了孩子，她完成了她这个村子这一家人要传宗接代的这个任务，完成了自己作为生育机器的本分之后，他们这家人可能会把她再度卖给另一家人，那么让另一家人也能够用他的子宫生孩子，而这一家原来把他卖出去的这家人又能在这里面再赚一笔钱，因此就会有这种多次拐卖的情况。那么这个并不是我的危言耸听，也不只是一些社交媒体上面的一些文章自述所得，而是依据一些我国公安机构破案所获的一些的材料得出来的一些的情况。然后大家又回头再检索一下过去20年间各种各样关于人口拐卖或者叫人口贩运啊 human trafficking 的一些的在国内的一些的报道的情况，那么有人就找到人民日报在2015年曾经报道过湖南邵阳有一个吴妈乡，就整个乡下整个村子好像的妈都不见了，那么总共当地出现了有100个小孩是没有妈妈了。为什么？因为妈妈又跑掉了逃出去。那么然后这个报道就认为呢，这些妈妈应该发扬母爱，发扬自己母身为母亲的天性要仁慈的回来这个乡好好照养自己的子女。那么大家就说了，这个报道太有问题了，为什么呢？是个吴妈乡，为什么妈妈都要跑出去留下了100个还在村子里呢？那就是因为那些妈妈都是被拐卖后来逃出去的，那么你怎么能够反过来还要求他们回来做一个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一个人回来继续活在那个被卖去的地方呢？当然大家还不会忘记，就是2009年一部电影引起很大争论的，叫做《嫁给大三的女人》。那这部电影呢，其实是改编自真人真事，主角呢就是高艳敏。高艳敏呢就是当时被拐卖的一位妇女，就住进了一个农村里面。在这个村子里面，尽管她曾经想过逃亡，曾经深感自己的命运不公，想要回到自己真正的家乡家人身边，但是后来呢，由于他比较有文化，他就发现这个村的人其实都很淳朴，很善良，很好。然后呢，但村子里面的小孩又很可怜，没有足够的教育师资，因为当时愿意跑到这样的地方来教书的有资格的老师实在是太少了，于是他自愿的成为当地的学校的代课老师。那这部《嫁给大三的女人》以及当时对高艳敏事件的报道，都是用一种正能量的角度来说这些女人多么伟大，多么不容易，自己被拐卖了，生了孩子，住在这么一个地方，但是她还愿意留下来帮助这个乡村的发展。那会不会是因为这些乡村的淳朴善良感动了他们呢？有这个可能，因为我们还可以看到有又拿出来2016年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的一部作品《集花》，也有类似的情节。 也出现了，就是一个女子被拐卖，然后本来是一个很让人难受的一件事情，一个悲剧，一个不容于天地的一个罪行，但是这名女子却发现这个乡村是多么的善良，这里面的人是多么的淳朴。贾平凹这部小说现在被拿出来又被痛骂了一顿，那么当年其实已经遭遇很大的争议。那么但是我自己觉得呢，一部文学作品呢，我们很难完全就从一个道德角度去判断。也许贾平凹先生真的相信这些拐卖妇女的这些农村的人其实也都是好人，他们是没办法，因为农村要败落了，那么他们不得不用这样的方法呢维续自己的农村的生命力，让他一代一代下去。那可能他有他的这样的一种想法，那这个想法对不对那是另一回事，我们等一下回头再聊。如此这般各种各样的声音出现，那么就让这个整个的调查，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情怎么调查，甚至连一些非常正的非常官方的一些的媒体也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包括已经半退休嘛，我能说是离开他原来任职的胡吉进先生也做出了连番的犀利的追问。于是2月7号整件事情又上从丰县要上到徐州的层面，这一回是由徐州自己来做一个官方的发布。就经过调查，他们发现他们所说的这个杨某霞原来真的有个本来的自己的名字，我们要记住这个杨某霞是董志明帮他取的名字，他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呢？这个名字也很特别，可能应该是他是少数民族的缘故，叫做小花梅。那这个小花梅来自什么地方呢？来自云南的福贡县的雅谷村。那么但是回到他那条村，就发现他那条村里面他自己的父母已经早已都不再是父母皆亡。然后就说到他是94年被嫁过出去，96年呢又离婚回到村子里面，而96年离婚回到他原来这个雅谷村的时候就已经出现精神异常的状况。那同村呢有一位姓桑的女子叫桑某某，就把他带到江苏去看病。那为什么要那么大老远的把他带到江苏看病呢？原来是桑某某自己就是一个被嫁去江苏的人，然后他就声称他是受到小花梅母亲的所托，把他带到江苏啊这个沿海发达省份去治病，治好了就在当地找个好人家嫁了吧。然后呢到了当地之后，结果没想到刚下火车，这个小花梅跟桑某某就走失了。然后走失之后，后就出现了我们前面政府所说的那些情况，就是他被董志明的爸爸捡到了，然后就带回家，两个月之后就嫁给他的孩子。那么接下来呢，还会针对董某明持续展开调查。但是这样的一个上升到更高一级别的地方政府的声明，仍然没有办法解决大家全部的疑问。比如说这个小花梅她到底是不是她真实的名字，然后她的父母是否知道她在江苏走失呢？如果她的父母当年真的托过桑某把她带去江苏去治病的话，那为什么她的精神失常，如果说是在96年当年她离乡回村就已经精神失常，然后后来在火车站还会走失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他跟董志明结婚的时候，他在两个月前98年6月被董志明爸爸捡到，然后两个月之后跟他儿子结婚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精神失常，这种情况下他能够自主的决定自己要结婚吗？他能够自主的决定自己要生孩子吗？那么更大的问题大家还会追问，那当时他那个结婚证是怎么办的呢？假如他没有任何身份证明，他如何可能办到结婚证？那么当地的部门，当地的村子里面一定有些相关的部门，那么这么多年来难道都没问过这个情况吗？我们刚才前面说的在去年12月开始，这么多的正能量博主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吗？而那个时候介入要扶持他们家的红十字会城管局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吗？还有这八个孩子明显是按照国家当时的法律是超生的，按照现在也都是，那这是超生是怎么回事呢？怎么生出来的呢？我们知道以前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在农村打击超生 是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是一个很严厉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怎么可能的呢？还是有很多这些问题。那么于是到了昨天晚上，也就是2月10号，徐州又再一次发布最新的公告，这里面就再提出，原来呢，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董某明、桑某妞，也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他家老家云南同村，嫁到江苏，要把他带到江苏治病的那个桑某妞，还有一位石某忠，三个人涉嫌拐卖妇女罪，已经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么到这里总算确认了这两个星期以来民间的种种的怀疑，那就是这里面确实牵涉到人口拐卖、妇女拐卖。那么但是我们刚才说的很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很明显就是我刚才提出的那些疑问，他是怎么样被拐卖到当地，他在这个村子住了这么多年，这个村的地方部门难道都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吗？他的村民们难道没有人想去举报吗？等等等等，这些所有这些问题仍然存在。接下来啊，我在这时候我要提出一点，就是很多人都在说这位母亲，这位母亲，但是事实上这时候我们讲这位母亲的时候啊，只有一个意义上是可以称她为母亲，那就是在生理上的角度，她的确生了八个孩子，但是她真的能够在我们一般的社会意义上面被称为母亲或者妻子吗？我就想到一位非常出色的诗人我的朋友廖伟棠，在10号的时候发布了一首新诗的诗作，这首诗的名叫《他的名字》。这首诗的第一段是这样的：夜鹭又七声尖叫了，而且是边飞边叫。这句话是有个引号。我边读书，边又想起你。我从来不叫你为母亲，虽然你生育了不止8次。我痛恨那篇雄文的题目，什么铁链锁妻。你不是什么母亲和妻，我唯一能确认的是你是一个女儿，但不可能是任何人的女儿，因为濒临一再化开夜幕，雪落在手机荧幕上，凄美的精灵，哀婉的杭州，当然也会落在污秽不堪的徐州。他有义务粉饰太平，也有权利殡葬这索多满般的大地。我几乎能听见你咔咔作响的咬牙切齿。雪啊，如果可能，请把它遮掩一回，别让狼群搜刮出他的名字，剥光他的名字，吞噬他的名字。是的，我们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说这是一个母亲，这是一个妻子呢？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看到太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之前也说到的，我们常常在各种各样媒体上面、网络上面看到一些女人被捡到的这样的一种消息，非常神奇。好像随时随地我们国家都会有人在路上被人捡回家这种情况发生。比方说在2021年的10月4号在湖南的郴州日报的第四版就登过一则公告，这个公告应该就是我们老百姓在报纸上买花钱买一个广告位的那种公告。这里面呢，这个湖南人呢就说自己是在1989年的6月啊，请注意30多年前，1989年6月在东莞捡到了一个神志不清的女人，遂将其带回湖南老家。那么他现在才出一个公告，然后这个公告里面就写什么呢？他说公告后90天内啊，他请该女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见报后持有效身份证与他联系，他留下联系电话，即日起90内无人认领该女子将被依法安置落户。你想想这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情。首先这个发在报纸上啊，是在政府官方的地方报纸上可以卖这样一个广告，这个广告里面呢，这个人就可以说到自己30多年前 在东莞捡回去了一个女人，捡到她湖南老家去，然后呢就说90天内看看她的，她在这个郴州日报发公告，然后假如这个在全国范围内你恰好看到这个公告，你认识她，你是她的监护人，你是她的亲生父母，你可以90天内拿着她的证件，有效身份证件来找我，如果这90天内没有人认领，他就会被我依法安置落户。我觉得这个话太有意思了。我们现在常常看到什么依法怎么样，一般通常是这是政府部门的用语啊。那当然我们平常不太会深究，就是说依法依的是哪个法，反正通常说依法就肯定有个法律的依据。那么现在是平常老百姓都会说什么事情都会说依法，那么也是不用去讨论你是依据什么法律能够把一个人捡回家，然后说90天内公告没有人来找他，他就是我们家的人了，他就会被依法安置落户，这是什么法律？我是个法盲，我真不懂，我希望有人来告诉我，是我如果今天在路上捡到一个人把他带回家，我也出个公告在我地方报，然后90天内没人理他，那我就把他依法安置了，是能这样子的吗？那么二来呢，就是有许多的精神病妇女被捡回去的这些讲法，伴随着许多人口拐卖的讨论和消息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概念，就是精神病，多多少少都会提到这些女子有精神问题，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有时候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讨论是看到这种情况，一个女子由于她被拐卖被关押被打击被强奸，他真的可能出现精神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由于他被关押被打击被强奸，他当然极力反抗，歇斯底里的反抗，在这种反抗底下，大家就可以整个村子的人就可以很正当的认为，你看他是不是个疯女人，他不居然不愿意被我们强奸，不愿意被我们买回来，不愿意做我老婆，不愿意为我生孩子，还要打人还要咬人还要拿刀自杀什么，这不就是精神病吗？在什么意义下我们说这些情况里面被拐卖的案子里面的女子是精神病人呢？事实上精神病从来都是我们社会历史以来很容易加诸于许多反抗的不服从的不同认同男性主导的价值跟社会体系的一些女子加诸在他们头上的一个形容，一个标签，一个污名化的招牌。你知道像我刚才提供了一个词歇斯底里，歇斯底里是我们从声音上直接翻译过来，从英文叫 hysteria， hysteria 这个词在欧洲语言里面相当古老，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它原来是希腊人就已经发现的一种病，而那种病他们都认为是只在女人身上才有的，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她疯掉了，歇斯底里了。那女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病呢？古希腊曾经有一种讲法，就认为那是因为她的子宫错乱了，她的子宫在她全身里面跑来跑去串来串去，这个叫 hysteria， 这是以前3000年前希腊人对这种病的认知。那事实上我们将来有机会再介绍，有很多书在跟我们讨论女子与精神病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女子有些女性确确实实有一些精神问题，跟我们所有男性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着或多或少不同的精神毛病，但是这个精神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是否就是在我们这个父权主导的社会底下种种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是由于这名女性她自己的家人给她的压力所造成的呢？这个压力不一定是来自父亲，也可能是来自母亲，而母亲给她的桎梏跟压力其实是因为这位母亲深刻的在认同某种父权主导的价值观，比如说跟一个女人说你不要丢我们家的脸，这种所谓丢我们家的脸这种讲法其实就是很父权的一种讲法，因为什么意义下一个女人叫做是我们家的人呢？你要知道在过去我们中国女子在族谱里面都是不列名的，你嫁出去那叫外嫁女，在人家族谱里面就是最多是什么某，然后在自己家里面还没有名字也没有任何继承权，然后你还不能够丢了你们家的名字等等等等。好，那么再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注意到在过去20年间有种种的这种关于被拐卖妇女的报道被正能量化的一种倾向，就像我刚才说到这件事情啊，这位小花梅这个案子， 有这么多的网红，有这么多的博主，有这么多的媒体，在去年12月就去拍摄他们这一家人。然后这个董志明甚至敢自己牵涉这样的事儿，他还敢于自己开个抖音账户，然后很正面的在讲自己家的情况。为什么没有人去问过这个妈妈在哪里？而就算知道他妈妈在哪里，看到他妈妈被人锁住，也居然大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直到徐州一休哥那个视频出来之后，这又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么一个事情，其实我们平常一个人稍微有点理智，看到这个情况，你就会觉得这里面大概有问题。你如果对这个社会上面过去几十年来关于人口拐卖的这些事件略有耳闻，你就会开始猜疑这是否牵涉到人口拐卖。你们不去报警，你们不去从这个角度来质疑，而是全部都在讲正能量的故事。这一来是因为我们今天正能量是一个很主流的一种舆论的风向，一种方向。我们很希望从任何事里面都能够看出很正能量的角度，用正能量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所有事情都是美好的，包括这个事情。再来呢，就是因为正能量式的，比如说我们扶贫，我们到山区里面做代课老师，给人家送冬衣，给人家送吃的，陪人家小孩玩，这样的东西网上又有很多人爱看。我们今天很喜欢哭嘛，然后很多人就看了就会流泪啊，好感动啊，你做得太好了，这家人真让人怎么样，然后我们又可以捐钱给他们，然后我们自己又觉得自己又正义了一次，又做了一次好人。我们全部人在这个事情里面都想做好人，去探访他们家的，去看待看小花梅，或者看这个董志明的，看他那八个孩子的，给他们送东西的，拍他们的人，很希望自己成为好人，然后自己成为好人之后，自己下面得到的关注和流量也都会很多。然后关注他们的，在下面留言的，说这个爸爸了不起啊，这个爸爸不容易啊，这家人太惨了，然后称赞当地政府精准扶贫，然后我们捐钱过去，甚至自己还动手打点钱过去，或者送物资过去的话，那我们又觉得我们也都好人，我们集体都是好人。那么这是一种现代的一种情况，但是在过去曾经有过一种情形，就是被拐卖妇女本事件爆发之后还会回头被宣传为正能量。这个事情最典型就刚才我提到的高彦敏那个事情。高彦敏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事了。你看到他被拐卖之后啊，后来流到那个村子里面，因为村小学缺老师，所以他是全村文化程度最高的，他就当起了代课老师，然后在那里面呢继续教导当地的孩子。然后这你看当时的报纸是怎么报的啊？当时的《燕赵都市报》写道，说在他成为代课老师之后，就渐渐得到了全村人的尊敬，然后还有这么一句话，就连丈夫都不敢打他了。这个报纸的报道大概是有个前提，但是这个报纸也知道过去他丈夫常打他，因为他是个买回来的一个太太，然后他常常想逃跑，一定有很多不满，所以丈夫要揍他。可是现在由于他在村里面有地位了，是全村文化水平最高的一个人，在村子里面当代课老师了，所以现在就连丈夫都不敢打他了。而这个报道是一种很正面的角度去报道，是说你看这个女人多了不起，这个女人多么有爱心，多么的能够忍辱负重，多么的慈悲，现在总算连丈夫都不敢打她，仿佛丈夫打她本来是种很常见很应当的情况。然后2007年，高彦敏甚至被评为感动河北的10大年度人物，一直到2010年代还有人提起她，说她是最美女教师。这个词也是我们今天常常最美某某某，最美什么什么，然后就歌颂她有奉献精神，于是就成为了嫁给大山的女人这部电影的原型。那么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还有一部电影啊，是2007年由李阳导演的《盲山》。那这部电影呢，则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非常赤裸血淋淋的让我们看到一个女子被拐卖之后的那个苦况，她为什么被卖到一个村子里面是没有办法逃离，那怎么样一个村子连离集合村之力去囚禁看管这么一个被买回来的人， 他如何的换天不应，换地不灵。那这个事情以及这部电影也在最近两三个星期内重新得到大家的关注，当然也有一些后续的争论，那这些我就先不讲。那我们刚才说到啊，就是这种被拐卖的妇女被卖到一个村子里面之后，常常很难逃得出去，那是因为村里面有一些特殊的社会基础问题。同时有意思的是，按照我们刚才讲的几个案例，你可以看到仿佛从过去20年来到现在，当然已经好多了这个情况，但是基本上大家还是很容易忽视这种被拐卖妇女的存在。你看就连有这么多外面的人进到那条村，已经一个多月两个多月的去看到这个小花梅，或者是但是大家都没觉得这是个问题，没有人意识这是个问题。然后当地是能够乃至于让这个董志明他能够肆无忌惮自己拐卖妇女回来，买了一个人回来，然后甚至涉嫌强奸，涉嫌拘禁等等等等问题，他都可以觉得堂而皇之的，我要开个抖音号来讲我们家的事儿，让自己红火一把，被关注一把，这是怎么可能的呢？这后面首先有个意识的问题，这个意识的问题就是大家可能都不觉得这太是个事儿，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很常见，或者大家这已经成为一个盲点，我们大家都看不到房间里面的大象，这个问题在那，但是一直没人看到，一直没人去管。而为什么会一直没人去管，而董志明又敢于自己开抖音号呢？那背后还有个基础，就是可见他所在的这个地方，至少是他所在的村里面可能并不认为这是个问题。否则的话，我们如何去回应当初他如果干了这样的一件事，他们家为什么村里面没有人去举报呢？而他还能够顺利领到结婚证，那么当地的派出所、当地的民警、地方部门去过他们家的城管局，那都有的是干嘛的呢？为什么没有人觉得这是个问题呢？这种意识问题再下面则有个更深厚的基础问题，这个基础问题是什么呢？那就肯定牵涉到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所以最近两个星期关于这件事情呢，就有很多法律上的一些的专家，他们自己也有很多争议。比如说著名的罗翔老师跟一些其他的著名的法律专家以及律师，他们争议的地方可能是该不该有个专门拐卖妇女儿童罪呢？因为有的国家我们知道是没有这条罪名，但是有大量别的罪名去处理这种情况。然后又比如说拐卖，目前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刑罚是否太低呢？那么这里面我们用在这件事情上具体来看一下啊，通过非法拘禁制服女人啊，这样制服一个女人，在很多我们过去看到案例里面，如果你是全村之力来囚禁一个被拐的妇女，很多时候是不会被视为非法拘禁的，因为这里面牵涉这个案子的人太多了。然后又由于这个女人她可能会真的很快的被生下了几个孩子，那再利用这个女人对孩子的母爱来捆绑，那么这时候呢就可以说她是自愿留在当地，因此就不算是被拐卖了。那么而当地的行政人员给他们一个结婚证之后呢，这个强奸就变成了是婚内性行为了。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我们还有一种罪，就是婚内的强奸。还有许多情况，就是为了防止这个被拐卖女子逃跑，当事人生下孩子以前她的身份证、手机、钱可能都会被抢走，这其实也是抢劫罪。但是这个能不能够，很多时候会不会被当成是抢劫罪呢？也很难说。因为曾经有过许多报道，我们看到啊，就是有警察带着被拐卖妇女的家里面的人跑去这些地方要把这个被拐的妇女带走，居然出现一个情况，就是他们还要给回赎金。因为当地的村民认为，你们家这个姑娘到我们这，我们当初是真金白银买回来的，你现在把她带回去，那是否也要有个合理的赔偿呢？就算警察在场，也仍然会出现要给赎金的情况。那么只要你给了赎金，那么他们就放这个女人走。当他放她走的时候，那就可以被当成是不阻碍解救、不阻碍返乡，那么不阻碍妇女返回原居地，那这样子呢，就这个事儿也就摆平了，搞定了。 但在这些法律问题的后面，还有一个可能更严重的一个社会问题，那就是今天我们的乡村跟城市的这种差距。我们今天的乡村呢，的的确确出现了许多，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很多乡村的确有很多光棍过多的问题。那这时候他们都有一个所谓传宗接代的一个困难。这个传宗接代这件事情啊，在我们中国许多地区，不只是一种社会上的一种观念，觉得一个家呢总是要有人传宗接代这么简单，可能还牵涉到非常现实的这个家庭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因为他们可能会寄望于将来要有孩子能养家，要养老。万一自己家没有下一代的话，那自己老无所依怎么办呢？那家里面的一些剩余的田土庄稼，这又该怎么办呢？这都是很现实的问题。那所以农村的确面临相当大的这种压力，这也难怪，在过去十几年间，有许多的文艺作品会从这个角度来讲，乡村拐卖妇女呢，仿佛有时候是可以被谅解的情况。那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农村也确实有农村的困难，那城里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困难，我们就不能这么多说。但是我要再强调，这并不构成一个理由说，由于村里有困难，所以你拐卖妇女回去，那就是合理的。这当然不是。但是这个问题确实是个问题，尤其在今天中国出现人口老化问题的时候就更严重。就未来当中国人口老化的更严重的时候，我们生育问题更迫切的时候，我非常担心大家会不会觉得这种事情，更容易被容许了。事实上，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出现很严重的男女失衡的情况。就是在过去计划生育时期，每一家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传统的那种男尊女卑的观念，使得很多家庭宁愿要儿子不要女儿。你不要去问我那些女生下来的女儿都上哪了，或者为什么生下来的总是儿子，这是另一个大问题，我们今天不讲。那反正就是这样的观念，才造成今天我们男性青年人口远远多于女性的情况，才出现这么多农村光棍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就是因为男尊女卑的观念，才造成今天这种情况。如果今天我们真的希望中国走向一个更健康的、更均衡的人口结构，我们事实上是要觉得要反过来。而不是去维系过去的这种破旧的观念，造成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社会问题的这些后面的一些基础的概念跟想法，传统的想法。好，那么但是，我们刚才说，这好像整个社会大家都不觉得这是个问题，这是真的吗？当然不是。我们看一下，在2021年的时候啊，也就去年。国务院就出台了一份《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的通知》，那详情我还没看到。也就是说，国务院接下来其实就会关于拐卖人口要举出一些非常具体的行动方案和计划，让我们拭目以待，非常期盼。那事实上说到这，还要提到一个国际上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承诺，那就是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呢，12月12日到15日这3天之间，在意大利的城市巴勒莫，联合国主办了一场会议。那么在这个会议上面呢，签署了一份叫做巴勒，俗称巴勒莫议定书的一个文件。这个巴勒莫议定书是个简称啊，因为全称很长。全称是什么呢？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底下有一条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那么根据这份议定书呢，是全世界很多国家签署的，其中就包括中国。那么根据这份议定书呢，里面就提到了人口贩运啊，也就人口，我们中国一般人所说的人口拐卖，包含三大元素。第一是行动，牵涉到贩运者以及接送人员，以招募、运送、转移、藏匿或接收人口的行动。第二，方式，未经被运送者的同意下，以强制、威胁、欺骗、诱拐、欺诈或滥用权力，或利用被运送者弱势处境，或收受酬金或利益等方式，强迫或诱使该对象。第三，以剥削为目的， 目的是为了逼使受害人卖淫、强迫劳动、奴役或摘除器官等形式的剥削。那么这就是人口贩卖的三大元素。那么怎么样针对这三大元素分别提出一些行动方案呢？那就是要签署了这份议定书的国家该尽的义务了。那么我们中国也是其中之一，而且我们中国呢，在去年的时候还曾经针对人口贩卖问题呢，跟美国产生了一次针锋相对的一个讨论。起因是这样的，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呢，这个是7月1号，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个人口贩运问题报告，里面列出三类国家，那么中国居然被他们列为是表现最差的第三类国家，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我们在去年7月一直到今年1月之间，我们都能够见到我们国家的媒体跟我们国家政府多次提出各种反驳，来说明我们中国并不像美国所说的那样，而反过来美国自己则做得相当之糟。那美国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这里我们要说一下，美国确实有很严重的问题，而且还相当复杂。那当然美国有很多历史上有很多大案，这些大案我如果你跟我一样常年关注国际新闻，你可能都还记得，比如说13年5月6日的时候就发生了一起非常有名的克里夫兰绑架案。这个绑架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个人叫 Ariel Castro， 他在2002年跟2004年绑架了三名女子，把她们囚禁在自己的房子里面，然后囚禁的情况下就强奸她们，虐待她们，然后甚至还让其中一个生下了孩子。那么最后这三个女子很惊险的像好莱坞电影一样的透过邻居的帮忙才逃了出来，然后这个 Ariel Castro 就被拘禁了。然后呢，他总共被控告了四起非法拘禁的罪名，三起强奸罪名，判处了，你没听错，是超过1000年的有期徒刑。这个当时这个事情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的刑期居然是1000年。然后他入狱之后呢，他一个月之后他就在狱中上吊自杀了。那么这只是冰山一角啊，美国的情况是怎么样？美国的这个人口贩卖的情况呢，其实还不光是他们可能比较少这种所谓拐卖去做人家老婆的这种情况，他们很多时候分几类，但他们一样有所谓的 sex trafficking， 也就是被以性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卖。那主要是抓了那些成年女子、少女以及儿童去从事性工作，去卖淫。还有一种是强迫劳动，还有一种是更多的可能是那种强迫买了人回来到人家家里面做家务劳动，或者到农场工作，或者血汗工厂。没错，美国都有这些情况，有几大类。那么它的类型通常要比我们中国丰富，就是说除了性抓了人来卖淫之外，还会抓人去强迫劳动，无论是家务劳动、农场劳动还是工作上的劳动。然后它也呈现出跨国的情况，就他除了国内啊，有一些失踪人口，或者国内的尤其是通常在街上流动的无家可归的人是最容易受伤害。这是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他们的估计啊，就所有那些失踪儿童，目前他看到失踪儿童有16829000个失踪儿童，他有个统计，最后可能是无家可归者，这些无家可归者是最受伤害，往往会容易被迫从妓。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它出现很多跨国的这种人口贩卖，主要是从中南美洲，那么出现一些，我们知道不是很多所谓偷渡入境吗？这偷渡入境里面其实就有相当部分是牵涉到人口贩卖。那美国司法部的估计呢，这个数字范围很大，每年大概有35,500到17,500人非法入境，但是否全部非法入境，也就偷渡这些人都是被人口贩卖呢？这就很难定义了。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我们全世界范围啊，你要说到人口贩卖的数字，坦白讲，我们是很难去估计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我们中国，我们说人口拐卖数字，你要在中国去找这个数字，你发现很难找到，你找到的都是已经被破获的案例， 这个肯定有，这个数字有警方破获的，但是那些没被警方破获我们怎么去统计，我们怎么去知道呢？所以往往要从比如说这种偷渡入境的估计，或者说要从这种失踪人口里面来推算出一个比例一个规模。因为失踪人口失踪的情况呢就很复杂了。如果有人失踪，这就表示这里面有一些人可能是被人抓去卖了，可能这人怎么就不见了呢？我们就可以合理的这个怀疑。但是失踪人口之中到底有多少比例是被真的被拿去拐卖，也是很难确定。目前呢，根据联合国的相关部门的报告呢，就每年全球啊有480万人涉及到被人口贩卖，其中 51% 是成年女性， 20% 是未成年少女。但这个数字的来源坦白讲也有很大的问题。那在美国我刚才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复杂在哪？除了它牵涉比我们复杂，它牵涉跨国，它牵涉的贩卖之后买回去这些人口要用来做什么的类型比我们丰富之外，在最近两三年它还牵涉到很复杂的政治争论。这个政治争论是这样的，你如果常常关心美国的社交媒体，你可能会发现从2019年特别是20年之后到现在这两三年，失踪人口以及儿童跟少女被贩卖成为美国很多地方的社交媒体上面的热门话题。在很多场合甚至是公园里面你都可以看到相关的海报，那么提醒大家要小心人口贩卖，要看紧自己的家人，看紧自己的孩子，照顾好身边的人，然后提出要抵制，要对抗，要去追究这些人口贩卖问题。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变得这么严重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2020年的时候呢，就有学者，美国就有学者就调查，就发现呢，有 35% 的美国人认为贩卖儿童的受害者超过了30万，有 24% 的人认为这个数字还不止30万，这30万只是一年30万，也就是说美国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他们国家每年被贩卖的儿童的数字居然高达超过30万。但是否真有那么多呢？好，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因为现在美国的政府的报告是认为他们可能没那么多，这个数字真的是五花八门很乱啊。比如说我随便拿个数字来讲，在2019年的时候，美国的有一个电政府的官方的热线叫做 National Human Trafficking Hotline， 那这个热线呢是由一个非政府机构来运营，但是由美国的卫生及公共服务部，也就管这事儿的这个部门部分资助。他就每年接到的这个可能的性贩卖的可能受害者的联络呢，大概可能推断有14597人。那么儿童被贩卖目前他们的估算也不可能达到每年30万这么多。那这里面到底还为什么会大家忽然之间这么关心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在认为美国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呢？在我讲的是美国国内的人认为啊，这就牵涉到了过去两年来的美国的政治的争端了。我们知道在最近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套理论流行，叫做，也就我们前年做节目的时候介绍过的 QAnon 这个理论，被认为是一种阴谋论，但相信他的人认为它是一个被掩盖的真相。这种理论主张啊，美国政府跟美国社会体制高层里面有一批道德败坏的人，这些人包括了像希拉里家族等等。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呢里面有一群人是一群性变态，专门喜欢男童，而他们被他们奸污的这些儿童就是贩卖回来的这些儿童。而这些人如此的作恶多端，却常常被掩盖被庇护，还能够非常体面光鲜的站在社会跟政治的高位，则是因为有人在帮他们。谁在帮他们呢？是一个所谓的 deep government， 深层政府，就美国体制，整个美国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媒体机关全面的被掌控起来，就是为了维护一群短筒屁。那么比如说这里面有种理论就认为，其实美国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口被跨国的偷运贩卖进入美国国内， 工人享乐或者工人奴役。其中一种讲法是这样的，就比如说美国的海军他们会出动医疗船，因为医疗船比较大嘛，也没有航空母舰那么显眼，用医疗船从中南美洲把那些被拐卖回来的少女、女子跟儿童就运到美国纽约港，然后从纽约港有一条地下隧道是经过中央公园的，然后从这里面鬼鬼祟祟把这些被贩卖出来带出来，再分布再批发出去不同的地方等等等等。那么而美国自然就会有许多反对这种讲法的一些媒体，比如说你可以看看最新一期的亚特兰大月刊 Atlantic 的1月2月号呢，就有一篇文章专门来讲这套理论，讲这个说法。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复杂，在美国就你今天在美国变的就是人口贩卖在美国当然是个大问题，但是在美国它又会被变成，如果你一天到晚讲人口贩卖，他们就会怀疑你可能是川普、特朗普的支持者，你可是相信阴谋论。那么如果你反过来说美国人口贩卖没问题吗？那当然不可能。所以这里面就很麻烦，这个事情这是另一回事，我们先不管它。但是我们讲全球的情况，其实在全世界都有一个针对人口贩卖的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去定义，如何去寻找，如何去追踪。而目前全球焦点主要是放在那种跨国的情况。那么而在我们中国，我们今天讲人口贩卖跨国的情况是比较少被关注，这并不表示我们没有，我们是有的，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始终是仍然围绕我们国内的这种人口贩卖跟人口流动的情况。那所以这里面就要回过头来讲了，我们刚才不是说到吗，人口贩卖这个数字很难被确认下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失踪人口这边来找一个依据，回过头来猜测一下。按照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与头条寻人在去年发布的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这个白皮书就是说在2020年中国走失人口的人次是100万人。那么当然你还可以进入中国失踪人口档案库去寻找这个失踪人口的数字，但是我们目前对于失踪人口数字也还不算是，我起码我没办法找到非常全面的非常权威的报告，就只有来自这些地方。在去年的时候呢，西北大学的李刚教授呢，在2021第二期的地理学报发布了一篇论文，叫做《中国失踪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与形成机制》。那这个报告呢的部分的摘要也在各个媒体，包括澎湃等等也转载过，你可以找回来看一看。这个报告里面就提到了很多中国失踪人口的情况啊。我们如果从失踪人口的角度下手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帮助我们未来解决人口拐卖的问题。就先确保这些被失踪的人都能够被找得回来的话，那我们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能够杜绝掉人口拐卖的某一个重要的一个线索和元素了。那么这里面，但是这个报告很有意思啊，这个报告里面提出一些想法跟我们平常尝试中所以为的非常不同。比如说里面就说到，原来在中国失踪人口之中是男多于女，请注意是男多于女，而不是女多于男，是男性失踪的情况反而更多。那么再来呢，从地理上角度来讲的话呢，你可以看在广东、浙江、四川是人口失踪的高发省份，新疆、辽宁、天津和吉林是人口失踪的低发省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域的差异呢？一来这本身就是中国人口分布的现状，二来是什么呢，就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就地区经济发展失衡。那么所以这边就出现了，就刚才广东、浙江、四川是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方，人口流动就很频繁了。那么再来呢，就还有他提到一点很有趣，就地域文化差异。有的地区呢，宗族文化盛行，传宗接代，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观念强烈，衍生出了庞大的收买儿童市场，这就会导致一部分儿童因为被拐卖而失踪。那么同时有些地方的人呢，思想较为开放，则增加了人口因为家庭不和而失踪的风险。那么针对这个情况我们能怎么做呢？事实上我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们晓得我们中国的公共监控镜头的数目跟密度，按人口密度来讲的话，应该是目前全世界排在头位的。 我们已经落实的天网工程，目前就已经有2亿个公共监控镜头在全国范围分布。那么，而现在又有了社会信用体系，里面也一样带着监控镜头、人工智能等等等等，还有人脸识别。有学者估计，未来全面落实社会信用体系之后，我们应该会达到有6.26亿个监控镜头，6.26。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会说啊，这会不会都主要聚集在城市？那农村怎么办呢？你也不用担心，在我们农村呢，目前我们推进了一个叫做雪亮工程的一个项目。按照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呢，在雪亮工程建设工作视频会上的介绍呢，在2020年基本上就可以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也就是说呢，从技术角度讲，我们应该是全世界最有能力。从这种种的，我不要说我们平常用手机的人，我们所有的信息，我们去哪，我们买什么，我们今天大家全民都生活在网上，加上这些监控系统，其实在中国理论上要找一个失踪的人，要找一个被拐卖的人是没有相对应该没有那么难的。那么所以问题还是出现在刚才我说是观念的问题，不是手段有没有的问题。我们有了这样的观念之后，我们会开始注意我们身边的情况。但是这个观念呢，还要说到我们有时候也不要，我这么讲你可能会不高兴啊，但我想说我们不要过于夸大的认为我们身边一堆的被拐卖的人。我们在网上的消息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出现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大家会说自己的故事，我们可能看了几十篇类似的故事，我们就觉得全社会都有妇女在被拐卖，好像每个人的妈妈都是被拐卖回去一样。其实这可能是我们网上看了几十篇文章有的一种心理印象，那这个印象它未必是事实，但是有这样的印象的好处则是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我们这有一位朋友叫四条鱼就留言给我，你说像徐州八海母亲这个事情，这样的悲剧离我的生活太近了，虽然他的出生地还存在争议没有确定，但是我就是从这样的地方走出来的孩子。在我很小的时候，如果哪家孩子在路边找妈妈，路过的男人都会开玩笑说你妈妈跑江苏了，我那时候不理解这种玩笑的用意，看了这个新闻我才恍然大悟。现在说的这个叫福贡的地方离我家就1.5个小时的路程，但这里真的很偏很远，这类女人也绝不是少数。我不明白为什么监禁她的人居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很努力的从偏远的山区走出来，很努力想过自己主导的生活，我的力量太薄弱了，让自己过得好些几乎耗尽我所有的精力。每当看到诸如此类的事件，我不知道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只能留下几滴无足轻重的泪水。四条鱼，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我们每个人看到这样的消息都心情大概跟你都是一样，即便我是个男子，那男人也是会可以被人口贩运，我只是不知道人家买我干嘛。但是呢，你说的这个情况，就是如果你小时候你曾经见过路边的人，或者说你妈妈说跟人家孩子说妈妈不见了，妈妈跑江苏了，你看这句话就说明这种情况其实很可能是当地人都了解。但是是否能够用这个案例来说它很普遍呢？我们社会信息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路边的人可能说哎呀小心啊，你们这边的女人都被拐走了，这个话不一定是一个表示事实很普遍，这样事情很普遍，而说有这样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由于它不寻常特别容易值得警惕，所以我们大家会拿出来讲。这就跟所谓的很多的我们平常看到新闻也是类似的。请注意，我不是说我不敢说，因为我没有数字说明这种人口拐卖有多么普遍，我只是想说我们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要小心，要搞清楚。我们很多人认知我家附近有很多妇女不见了，可能是被拐卖，它到底是真实的呢，还是说这是我们的一种认知？而有这样的认知，我再说一遍，其实是好的，因为它能够提醒我们，能够让我们小心。而且你看我刚才讲美国那个例子，就美国到底有没有那么严重，这是很成问题的。但是在美国的政治里面它就很容易被搞混了，就是认为它远远比 大家想象的严重的人，可能是在夸大一些情况，这背后有一整盘的一个政治的倾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此说它就不严重，就不能说它不严重，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好，然后呢，另外有位朋友呢叫做 North New， 没念错吧 ？North New， 你说我们上一集节目啊，我们跟孙导聊这个《雄狮少年》。你说到我讲了一直整个节目在说，哎呀，我们南方，我们香港，我们广东，然后孙导就说，哎呀，真的好中国，这很中国，体现我们传统中国。你觉得听了之后有些不舒服，因为你来自没有舞狮文化的地方，然后你说，我觉得广府名戏保留发扬了这个文化，那就是广府的文化，我要去敬仰和欣赏，而很难用我们中国这样的说法去占个便宜。我觉得文化应该是地域性的，据我所知。大一统的概念才是抹杀地域特征与文化的罪魁祸首，这是个人感想，感谢你的意见，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想说，其实中国北方并非没有舞狮文化，中国北方绝对有舞狮文化。我们不要忘记舞狮这件事情在中国文献里面第一次出现啊，就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舞狮大概是北魏时代的事情，我没搞错的话，那就是北方的东西。但是舞狮这个事情要能够存续，它背后还牵涉很多社会基础。广府保留这个地方，或者中国南方保留这个，只是因为中国南方保留了某种社会基础，而北方的社会基础可能变了，不一样了，那这可能是其中一员。那但是我也同意，就是我们每个地方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甚至还有一些时间导向。我们当我们说什么东西很中国的时候，我们这是一种我们平常的很容易有的感慨，但是我们仔细想，我们还要去追问，你说的中国是哪个中国，哪个地方的中国，哪个年代的中国，这都是问题。你说的很好。好，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叫做 Coffee Eyes，你就说到本来不想去看这个片子的，因为想象得到它是个让国人尤其是孩子们热血沸腾的电影，听了前半段原来感动到长的是作品对他家乡的文化尤其舞狮这个传统的呈现，又想去看了。听到后半段导演提到他拍摄的初衷，原来是一次在清迈过年看到舞狮油然而生爱国情怀的经历，我不免哑然失笑。且不说他把舞狮当成杨国威的传统，被道长含蓄告知，舞狮其实是在南方包括东南亚盛行的地方民俗，他从前甚至有江湖黑道等复杂的性质，这些导演似乎没有了解的背景知识。最讽刺的是，导演一腔热血拍了部自以为正能量满满的作品，结果就遭遇史上第一次国人自怼的辱华事件。所以不是爱国不对，是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用什么文化让人爱国。如果中原大地能珍视并保存自己的文化，不像舞狮或许多传统要在港台或海外才找得到，如果这些文化足够美好，国人足够自信，就不需要天天把爱国挂在嘴边，也不用靠抵制外国文化譬如圣诞这些伪爱国行为来证明爱国了啊。这样子的 Coffee Eyes，其实孙导啊，我觉得他并不是不知道我说的这些传统，只不过我上一集因为我太激动了，就我忍不住就多讲了，所以使你以为孙导不是很了解，因为事实上他肯定做过很多的调研的。要拍这部戏的时候，我讲的东南亚的这种舞狮啊，其实也都是在华人世界里面特别流行，在东南亚的华人，我们看《雄狮少年》里面那种踩高杆的那种舞狮方法，这种方法坦白讲。反而南方当然过去也会有踩这种桩的这种舞狮，踩木桩的舞狮，但真正踩到那么高，其实我要说是从马来西亚开始的，而且是很晚近的事，从马来西亚再传回来内地的。那为什么东南亚那么盛行呢？这就牵涉到一个概念，我现在常常讲，就在中国从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一直往下。整片地区有一个南方海洋世界，这个南方海洋世界里面的华人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一种文化。它一方面你觉得它好像很保守，它守住了很多过去中国北方也有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宗族社会的传统。这个宗族好或不好，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你听完之后，你待会觉得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探讨，我们先不讨论。那确确实实是留下来有宗族传统，有很多的社区的社会上的民间的结社的传统跟宗教祭祀的传统，这些传统都是使得舞狮舞龙能够保留下去的 必要的一些条件。那在北方呢，这些传统呢则不存在。那这跟北方近代以来众多的运动、各种的政治跟社会的动乱是相关的。我举个简单，像土改在南方的当年就没有那么厉害，在我说这些省份，那你土改不厉害，那你就等于整个村子里面、村镇里面的这种宗族关系，也都还存在。那这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南方的各种民间祭祀，尤其你去福建那边看，你就会发现跟北方来比，那简直是多姿多彩，非常的璀璨。但有意思的是，这个说起来话长，我今天肯定没办法好好回答。但有意思是这个南方了，这我们这个南方的华人社会、中国人社群里面，又有一些怎么讲呢？就是你可以想象到，由于沿海最早接触其他文化、其他民族，包括印度、包括伊斯兰，以及更重要是近代以来的西方力量，使得这个地方又出现了很多传统内陆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或者是一种态度。你比如说，我常常形容清朝末年面对的问题，就是一次我叫做这是南方海洋中国的北伐。你比如说，你先不说像太平天国这种啊，就比较有争论的事情，像我们的洪秀全是信了一种他自己发明的很古怪的基督教。到了清末，几种对立的政治力量啊，就改革这方面的政治力量，你无论是立宪派也好，还是革命党也好，也都主要是广东跟海外的这些人开始发动，然后由南到北这么搞上去的，来推翻了清帝国。那你到底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它是很保守、很传统的中国呢，还是一个非常西化、非常现代中国？这个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说清楚的。就比如说在香港，我们香港人很爱舞狮，舞狮舞的一塌糊涂。我说我们就像讲，我讲陈仓互拜这种延续了300年的传统，就大家听了觉得很中国的这种传统，在我们香港就有，但香港就还很爱过圣诞。那我想这就说到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了。所谓爱国到底要有什么动作？在香港一般人看来，我们过圣诞然后春节去舞狮舞麒麟，这完全不矛盾。但是有时候，比如说现在这时候，我们可能就发现，我们光是保留一个东西，热爱一个我们自己有的东西还不够，我们还必须透过拒绝某些东西来表达我的爱国情绪。比如说我们不应该像香港人这么样子喜欢过圣诞，抵制圣诞，那才称得上爱国。那现在问题就在于，我觉得我们普遍，我们今天中国比较主流的做法是，我们是透过否定跟拒绝，比如说找辱华事件等等，来证明我的爱国。而在肯定性上面，肯定的方面，就我们怎么去弘扬、保留、热爱我们自己有东西这方面呢，可能目前还不够。当然也已经比较好了，比如说有国潮啊或什么。那这就，所以这个我也不能多说了，反正就先这么看着吧，我们再观察一下接下来会怎么样。哇，两集没做，节目没做，今天一做又做的比较长，那么最后还是要给你一首音乐。但这个音乐呢，我又要先介绍一个背景给你。大概在春节期间也跟我一样关注了我们中国足球吧，我讲的不是男足，我讲的是女足。哇，那真是振奋人心，你说是不是？现在冬奥期间呢，可能我们都已经觉得我们冬奥的运动员的风采盖过了我们的女子足球队。在我看来，这帮姑娘太长面子了。就我平常不爱这么讲话，但我真的觉得太爽、太燃了，他们那个表现太好了，真了不起。那么，但是你们有注意到，在这一次的亚足联女子亚洲杯啊，我们其中一个对手啊，就是被我们横扫7-0的伊朗，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呢？你要知道，伊朗女子足球队这一回是第一次参赛亚洲杯，被我们打了个7-0。但是其实我是很佩服这支伊朗队的。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们的背景太不容易了。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伊朗很厉害的一个导演叫贾法·帕纳西？我很喜欢他的电影。他有一部名作，那就是拍于2006年的电影叫《越位》。那越位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这么一个伊朗的女球迷想要进体育场看足球赛，要想办法女扮男装混进去的故事。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就是从1979，伊朗呢本来就是个很喜欢足球的国家，它足球文化很盛。然后这个国家呢，过去曾经有过很早的70年代就有女子的职业足球队， 但是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呢，他们就按照他们所诠释的教法，就开始禁止女子去进场看足球。那从此之后，这个就变成伊朗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伊朗这个国家在过去三四十年里面一直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每一回提出要建立一个更纯正的什叶派角度所理解的伊斯兰国家的时候，发现就会碰撞上他作为伊朗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那种认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民族国家的轴向的意识形态，跟他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的意识形态的轴向，两者之间是会发生冲突的。怎么讲呢？比方说过去的波斯帝国那辉煌的遗产你怎么看？你从民族角度来讲，你说那是我们民族骄傲，我们当然想办法要把它继承下来，然后说到过去的波斯跟我们今天的伊朗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个讲法可能就会在宗教上有所抵触，因为过去的波斯明显从伊斯兰角度来讲那是异教徒，那他们留下的种种的偶像纪念碑神像那个东西怎么能够留呢？应该炸掉，应该拿掉才对，对不对？当然伊朗从来没有那么极端。那么同样在足球也有这个问题，你从国家团结的角度来讲，我们男女都那么爱足球，女子也都能够进足球场去看足球赛的话，那岂不是一起分享我们国家的荣耀吗？特别在国家队出战的时候。但是你从教法角度来讲这就不对了，是一直有这种撕扯，在政治上面都变成一个热门话题。那么但是尽管如此，40年来他们依然禁止女性入场去看足球比赛，特别是哪怕是自己的国家队自己的主场，尤其是男子足球时尤其禁止。那么但是出现一个转折，就在今年的1月28号，就在也就是前两个礼拜的时候，出现一个破天荒的事情，就第一次伊朗的女球迷被允许入场去看世界杯预的资格赛了。而那个运动场德黑兰那个运动场总共能够容纳10000人，他们拿了2000张票出来给女子买票进去看，但这些女孩子呢是不能够跟自己的丈夫一起进去，因为男女要分开坐，所以他们只好姐姐妹妹们闺蜜们大家一起去看。那这个事情为什么今天他们又能够有所改变呢？是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出过一个大案。那当然这么多年都有像越位那部电影所拍的情况，就是些女孩子会混进去看足球赛。那就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姑娘叫做萨哈尔霍达雅里，她是一个非常狂热的其中一个伊朗联赛的一个俱乐部的一个球迷。由于那个俱乐部的主要的颜色是蓝色，所以她在社交媒体账号上的名字叫做 Blue Girl， 蓝色女孩。你可以看到那个照片，一个很典型我们心目中很漂亮的波斯姑娘，很聪明的一个姑娘，学的大学好像是学计算机跟英语。然后呢她太爱这个球队，于是在其中一场重要比赛的时候她穿男装混进去看比赛，被发现被抓，关了3个晚上，然后呢跟着就审讯她。但审讯的时候由于法官竟然不在，所以这个审讯没有判决，那么她就先把她放出去保释，但是同时说暗示接下来他可能会被判处半年的徒刑。结果他就在法院大门口引火自焚来抗议，后来伤重入院，1个星期之后就去世了。这个事情在伊朗成为19年之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大事，伊朗很多国家队男子国家队的成员公开抗议政府，公开说以后我们要杯葛在我们伊朗的这个体育场里面踢球，叫大家也都杯葛不要进去。那么很多伊朗的重要的名人等等也都投入，那么都呼吁这个国家不能够再这么下去。于是 FIFA 就给压力伊朗了，就说要求伊朗必须准许女子进去入场看现场的比赛，否则的话就可能会拿掉伊朗的这个参与世界杯的资格。那过去曾经发生过，就是因为不许他们戴假西布，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个头罩， FIFA 不准。但是我们知道伊朗是必须要戴的，我们这次看到他们对在亚洲 女子亚洲杯你都可以看到他们是戴头罩来踢的，戴一个头纱来踢的，是非常非常然后他们全身穿的都是要包裹，把自己包裹起来的，很长袖的衣服衣裤。其实所以他们是很不容易的，这些姑娘那这是面对重重的阻难 才能够组成这么一个女子足球队出来比赛。当然，这里面还牵涉争议，比如说她的守门员，有人认为，约旦就是说他们那个守门员根本是男的，那这里面请发生过很多争论，那这些我们先不管。所以我想说，在伊朗啊这样的一个国家，我在亚洲杯上面看到他们出来，看到他们身影，我是很感动的，因为知道这个背景。同时呢，其实伊朗在摇滚乐上面也很有趣。就你知道伊朗这样的国家，其实它摇滚乐很兴盛的，尤其是重金属，它重金属玩的还挺厉害的。那这里面也有很多女孩子哦，也有很多女孩子哦。但是女性去玩摇滚，尤其要玩重金属，然后或者玩硬派的摇滚，然后要开演唱会，在伊朗当然也会有问题，但并不是不可能，是可能的。那其中也有一些女性，有发生一些案子，就是被迫的要流亡他国，也有这种情况。但还是有少数的女性能够在伊朗的地下的摇滚舞台上面，发声站出来。她们跟这些女子足球运动员、跟女球迷一样被认为是伊朗的女权的一个象征，也就是这些女性的摇滚乐手。那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官方也允许她演出，那只不过就是可能现场要全部都是女性才行，有男性混杂在一起就不太好的，那就是 Sanan Pasha， 她用自己的名字组成了伊朗第一个全女班的摇滚乐队，她们演出只有女人可以去看，我今天请你欣赏她们的一首《鬼灰色》。